为什么以色列民可以走过红海呢？为什么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里也安然无恙呢？为什么以利亚在烈风、地震和大火之后听到神的威声呢？
旧约圣经的神迹奇事，让你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全能，使你体会神的慈爱恩典。请收听杨天成老师为你主持《旧约中的神迹》。
今天我们一起来研读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个神迹，也可以说是旧约当中最大的神迹，就是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那约拿这个神迹有多么的重要呢？就连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提到这个神迹。路加福音11章29到30节，圣经说，当众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开讲说，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，他们求看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的神迹，就像耶稣三天三夜死里复活的经历，可见这个神迹的重要性。虽然有人觉得约拿这个神迹呢是虚构出来的，但是主耶稣亲口证明这个神迹是真实的。那究竟这个真实的神迹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呢？求主来光照我们，使我们从这个神迹里面能够看到上帝的真实，也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更新。今天我们从三个部分来看约拿在鱼腹中的神迹。第一，就是传道的使命；第二，仆人的逃跑；第三，慈爱的管教。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，上帝的使命。神呼召约拿往尼尼微城。约拿书1章1到3节，我们先来看约拿书1章1到2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比泰的儿子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上帝的呼召很直接的临到约拿。神的命令分为三类，第一个就是1章2节里面提到的起来、去、呼喊。起来、去通常带有紧急的意思，呼喊就是宣告的意思。这是先知最基本的功能，就是呼喊出上帝的旨意，为主来宣告重要的信息。神的仆人必须按照上帝的命令来行动。既然约拿领受了神的重要的使命，他就要起来去完成神的吩咐，向尼尼微城的人宣告责备和警戒的信息。神吩咐约拿去的尼尼微大城呢，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东岸，原来是巴比伦人所建立的，是亚述国的京城，面积非常的庞大，人口众多，物质文明或者财产呢也非常的丰富，同时也生出许多的罪恶。在拿鸿书3章记载，亚述国不仅拜偶像，邪恶淫荡，道德败坏，而且充斥着令人发指的罪行。公义的主当然会审判罪恶，但是慈爱的主也不愿意一人沉沦，所以他差派约拿去尼尼微大城，吩咐他向当中的百姓呼喊，希望他们悔改。约拿蒙上帝的呼召，因此呢就成了前往海外服事的宣教士。神的仆人接受主的吩咐以后，通常就会遵守命令去行。但是在约拿书1章3节， 先知约拿行出非常不一样的举动。一章三节说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，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。约拿为什么要躲避耶和华呢？他为什么要去他师呢？那他师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其实他师城位于现今的西班牙南部的一个海岸，神要求约拿是向东北方向走，但是他却往相反的方向，往西南方向走。躲避耶和华可以直接译为离开耶和华的面，这句话有两种解释。第一，是他想断绝与上帝的关系，不想当先知，也不想侍奉神。第二呢，是离开神显现的地方，不想神与他同在，也不想神的灵吩咐他去说预言。约拿不愿意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尼尼微大城，而往后的经文会知道，约拿相信耶和华满有丰富的慈爱，人如果愿意悔改，他就不降灾。但是约拿不愿意接受上帝对尼尼微城的怜悯，他巴不得上帝立刻就降灾来击打这个城，因为亚述国不肯跟从主，而且不断的犯罪得罪神，所以他应该受到惩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像约拿一样，只会按照个人的想法来决定是否侍奉上帝，但是忘记了上帝的属性，甚至躲避神的吩咐。我们应该学习体贴神的心意，顺服神的带领，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侍奉上，也不要像约拿一样偏行己路。约拿奉主的差遣到外邦地方去传达神的信息，这好像是旧约时代的差传事工。其实在现今仍然有很多的基督徒觉得差传与他没有关系，或者呢觉得教会应该专注在本地的宣教工作就可以了，海外呢就由其他的人去做。弟兄姊妹，无论在什么的地方，开展差传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是呢我们仍然不要忘记主的大使命，放胆来靠主完成神的托付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，约拿的逃跑。上帝差派大鱼吞约拿，约拿书一章四节到十六节。约拿逃到船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耶和华对约拿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回应呢？我们从一章四节到五节可以告诉我们，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倾歇。约拿已下到底舱，躺卧沉睡。耶和华以自然的力量来拦阻约拿，希望他能够回转。换句话说，这就好像是神对约拿的惩罚一样，但是约拿呢，好像充耳不闻一样。约拿逃避现实到了一个地步，船上的人呢，都在想办法逃离这个险境的时候，他却在船底下睡觉，连船主都看不过眼。船主在约拿书一章六节来叫醒沉睡的约拿，他说，起来求告你的神。到了某个地步，风浪仍然没有停止，船上的人以为自己得罪了他们所信靠的神明，所以开始来找出这个真正的元凶，所以他们开始致谦，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 制铅可以是当时唯一的可以找出元凶的方法。箴言也提到这个制铅，箴言书16:33说，铅放在怀里，定是有耶和华，便制出约拿来。于是大家就问约拿是什么人，从哪里来。终于约拿承认自己是希伯来人，而且是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希伯来人是外邦人对以色列人的称呼，以示他们有别于外邦异教的人。约拿最终承认自己是敬畏耶和华的这个事实。在圣经里面，敬畏是个分词，有持续不断的意思，这表明约拿呢是持续不断的敬畏神。他不但内心来信靠神，在行动上也是一直来敬拜上帝的。最后船上的人问约拿，怎么样才可以止住这个风浪。约拿在1:12里说，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船上的人照着约拿的意思呢来去做，风浪真的止住了。所有的人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然后向神来献祭并且许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里能够看到人的抉择与自由之间的权衡。约拿明明听到神的吩咐，他却选择背道而驰。约拿不愿意接受神的约束，只想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去行，重视自己多于顺从神的旨意。然而得到自由则需要付上代价。约拿从违命到的受罚，我们看到许多宝贵的道理。约拿本来对外邦人有偏见，但其实在上帝的眼中，他们都是神所爱的，就好像约拿与异教的人同坐一条船一样。神定义要拯救世人，但是约拿不接受，反而逃避神的心意。约拿的不顺服还有他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，使他受到神的惩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绝对不能够拦阻上帝的心意，只有配合上帝的作为，也相信他慈爱的拯救，不要像约拿一样刻意来逃避主的吩咐。这段经文表达出人的选择和自由之间的挣扎。约拿听到神的命令，他在选择之前呢，做出一些平衡。他有自由不接受神的命令，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，所以呢，他逃避耶和华，不愿意再听神的话，也不想理会尼尼微人的罪恶。这是一种我行我素的自由。约拿逃往他施，因为他想忘记他应当做的功。唯有逃到他施，他的愿望才能够实现，才能够得到自由。水手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和选择，也表现出人的自由。他们在惊慌之中用自己想到的办法来减轻船的重量，尽力将船上的货物抛掉。他们又选择用制铅的方法找出引起风浪的人。当他们发现约拿是风浪引起的源头，就想办法救他，让他离开船，又能救自己的命。最后他们的行动终于能够令神满意，就是将约拿抛在海中，然后向神献祭敬拜和许愿。神的自由也在本章当中来彰显出来。当神的话临到约拿，这一定有他的心意。神没有禁止约拿逃避，因为人有自由意志，但神也不可以不采取行动，所以神起了暴风。无论人做出怎么样的表现，像水手的惊慌失措，或者约拿的麻木不仁，但神呢仍然不改变， 神的自由就是他的旨意，是永不改变的。他随自己的心意来行动，这就是神的自由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部分，慈爱的管教。在渔父中的三天三夜，约拿书1章17节到2章10节，被抛在海中的约拿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神使用一个神迹来拯救他，就是吩咐一条大鱼将他吞下去，让他在鱼腹中停留三天三夜。在鱼腹里，约拿知道自己陷入险境，但他仍然向主祷告，献上赞美。最后神命令那条大鱼将约拿吐出来，落在旱地。一直以来，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，究竟吞下约拿的是什么样的鱼呢？有人认为是鲸鱼，因为马太福音12章40节的大鱼的希腊文就是鲸鱼，但是这个说法呢已经被人否定了。也有人认为呢，这条大鱼呢是跟鲨鱼是同类的，因为鲨鱼的胃呢面积非常的大。无论如何，就算鱼腹可以容纳一个人，也不表示他可以在鱼腹中能够生存。所以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的事情是一个神迹，也显明了神的能力。三天三夜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，在新约圣经里，耶稣引用了这个神迹作为他受死埋葬和复活的预表。约拿藏身在鱼腹之中，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仍然能够向神来赞美呢？其实他在鱼腹中发现自己仍然清醒，所以他知道上帝一定拯救他到底，于是他向神献上感谢，这就成为约拿在鱼腹中感谢祷告，而不是在急难中向神祈求帮助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从这个经历当中你看到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可以发现，上帝的安排蛮有全能的，也有他的计划，带着正面的目的，而不是带来破坏，最终达到救赎的结果。上帝透过约拿的神迹显明他的公义和慈爱、信实和忍耐。上帝先让大海翻起风浪来表达他的义怒，然后上帝借着大鱼吞下约拿的神迹，表现他的信实和救赎的大爱。大鱼就是上帝恩典的记号，约拿经历的恩典是永久的恩典，他是接受恩典的对象。这份恩典是从上帝创造约拿的时候就临到他的生命之中，就算他违背神的命令，就算他不听上帝的吩咐，就算他不明白自己选民的身份，这份恩典早已经临到他。当约拿藏在鱼腹之中，神的恩典光照了他的生命，就好像与上帝真实的相遇，也亲身经历到这份恩典，这就成为他的拯救。在幽暗的鱼腹当中，约拿看见上帝的亮光。约拿在鱼腹中已经感谢神，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主必定会拯救他，这份救赎的恩典早已经临到他的身上。这个部分是一个诗篇，约拿因为蒙神拯救而感谢神，而不是单单的因为身在危难当中而祈求主，呼求神的拯救。在新约圣经里，耶稣借约拿的神迹来表明自己的经历。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，第一，约拿接受神的命令向尼尼微传道，然后就遇到不同的经历。主耶稣为了向以色列和普世人来传道，也遇到不平凡的经历。第二，约拿在船上被水手抛弃，耶稣却被犹太人离弃。第三，约拿在海中藏身鱼腹里，耶稣被埋在地上。第四， 约拿和耶稣被人遗弃之后，都能够带来平安。第五，按照约拿书的记载，罪藏在约拿里面。在新约圣经里，罪在耶稣身上，他担当了世人的罪。第六，约拿拯救了整条船的人，耶稣牺牲自己，拯救全世界。约拿因为违抗神的命令而受苦，耶稣却因为顺服神的命令而受苦。约拿知道救恩来自神，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成为世人的救赎，人就从神里面得到救恩。弟兄姊妹，约拿的经历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。在信仰的历程当中，我们也像约拿一样经历过挣扎，会跌倒，会逃避神的吩咐。但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认识我们，我们在母腹里神已经知道我们的名字。我们在人生之中会经历苦难，掉进黑暗之中，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。所以请你不要灰心失望，也不要害怕面对鱼腹中的黑暗。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，都要心存盼望，信靠天父，向主献上赞美和感谢。让我们像诗人在诗篇30篇11节12节所说的，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。这段经文说，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，好叫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声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。阿们。